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准时收听由美珍为你主持的生命见证分享的节目《云彩飞扬》。今晚在节目当中，美珍要继续的在节目里为你邀请到林宏松、周美诗夫妇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我们还记得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宏松跟美诗这一对夫妇各自跟我们分享了他们在小时候身体上因着疾病的病变，而使得他们在行动上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宏松他就罹患了小儿麻痹症，那美诗呢，也因为他脊髓方面的一些病变，造成了他现在下半身是瘫痪的包括要大小便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必须要自己导尿。那这样子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因着这样身体上的不方便，而使得他们在生活上要比一般人过得还要辛苦，而且在心灵上面呢，他们也必须要各自去承受，也必须常常做好自我的调试。那后来我们也知道宏松跟美诗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接触了基督信仰，虽然都是在小时候有机会因着环境的缘故听过圣经故事，参与过教会的生活，不过这条信仰的道路对他们来说，从接触到相信，进而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信仰当中坚定不移，我相信是他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如今他们仍然必须每一天面对身体上面的不方便，生活当中也仍然会遇到艰辛的时候，不过因着主内弟兄姊妹的帮助扶持，以及在基督信仰里面对上帝信靠的心智，使得他们仍然能够走到如今。也许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就跟我一样会关心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一对夫妇他们在身体上是这么的不方便，那么当初他们是如何走入婚姻的呢？他们在面对婚姻生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故事是可以让我们一块来分享的呢？我们也知道他们拥有了一个身心都很健康的小女儿雅雅，可能我们也会好奇，当初在面对怀孕生子这件事情上，他们有没有一些心理上的挣扎呢？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林宏松、周美诗夫妇的生命故事。好，在这一首好听的演奏曲之后呢，我们要再一次的邀请到林宏松还有周美诗夫妇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你们的生命故事。还是一样，先请两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洪松，很高兴再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大家好，我是美诗，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你们相会。美诗啊，我其实上一次忘了告诉听众朋友，其实美诗的声音很好听啊。据说你以前做过配音工作，对不对？
没有啦，学习而已。
学习嘛，哈。不过你的声音真的，哎，可以被上帝使用哦，很好听哈。
结婚之后越来越咬字不全。
好，说到结婚啊，我想这礼拜呢我们要谈的话题比上个礼拜稍微轻松一点，不过对你们来讲并不轻松，因为就如我说的可能对一般人来讲面对的问题可能还好，可是对你们来讲就更辛苦了啊。当然感谢上帝，神让你们结合成为夫妻，而且赐给你们一个非常宝贝可爱漂亮的小产业，就是小雅雅啊，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请你们来分享你们的爱情故事，以及你们进入婚姻当中之后你们夫妻的生活上的调试，以及在怀孕生孩子这件事情上你们又是怎么样来经历的啊。所以一开始我想先问美诗好了，美诗是女孩子嘛，美诗虽然你身体上的状况并不像一般正常的女孩子哈，就是都是这么的，现在正常女孩子可能担心是过于肥胖，所以拼命的减肥或者是健身，但是对你来讲你可能女孩子可以做的事情你不一定能够做。那但是在面对婚姻面对感情是这件事情上，您可不可以谈谈您以前对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期待？
有，我记得我16岁信耶稣，18岁就懂得为自己的婚姻祷告。我那个时候是跟上帝要一个金发蓝眼的白马王子，那当然啦，还有一些点点点的条件，那反正我就是把我的美梦交给上帝。那么这中间有接触异性的机会，那但是也不是很多。那一直到我大概二十岁以后，那也是第一次病变以后，脚已经不是非常的方便行走的时候，那我就参加一些残障团体的团体活动。那在那个时候我就想趁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来找对象，因为我想结婚。
哦，那个时候20岁的时候你就想结婚。对，你没有想到说你的身体状况是会造成很多在婚后的不方便，有没有想到这方面的问题？
没有耶，
就是很期待。
对，我觉得好像对我的身体也是，我会不会想到很远的不方便，很远的恐惧？我不会耶，因为我不敢想，我想那干嘛呢？我日子还是要过啊，我想那些我徒增困扰，我还不如把我今天过好。那状况来了我就祷告吧。
在这过程当中大概谈过几次恋爱？
忘记了耶。最重要最唯一的一次就是跟洪松。
对，洪松永远是你的唯一的唯一的恋情啊。那洪松呢，洪松你自己在男孩子的角度来讲，对你未来的婚姻你是不是也有抱过一个期待？
有，因为我自己不方便嘛，其实在没有认识美诗以前我就其实也可以不结婚啦。那如果结婚的话，我的条件是我的另一半一定要比我方便，那不需要别人照顾。那因为假如说是也是不太方便，那可能娶过来是可能是成为一个家人的负担，那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所以我的标准是要比我方便的。
嘿，那看到美诗，你跟美诗认识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什么样的地方？
哦，那时候是美诗她邀惑了一些朋友到我房东家那边，因为他们因为残障活动的关系而认识，那就到我房东家去坐一坐拜访。那刚好我也在家，然后就看到这个人，那让我眼睛一亮。其实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很吸引我。
哎，能不能具体一点说他到底哪一方面比较吸引你？
哦，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他，我觉得他蛮懂事的，然后很活泼很开朗。那跟我这个比较内向啊，比较狱卒的人是 非常不一样的，那可能天生他就是会吸引我吧。
嗯哼哼，是。那美诗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注意到你的另外一半呢？
那一次的聚会是他的房东想要追求另外一个女孩子，就把我们一群人牵在一起，免得很尴尬。那去的时候，我就发现洪松在旁边烧茶倒水，默默的服务。然后他斯文的气质、斯文的外表，让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有点心动。那、然后他杵着两只拐杖，自己也不甚方便。那么我就对他这个人有好奇。然后我记得那一天的聚会完了之后，在我们那一车的一个大哥哥就问我们，我称他大哥哥是因为他大我12岁啊。那问说，哎，你们有没有看觉得谁喜欢？哦，我就说有，我觉得洪松。然后旁边就说好，我来帮你牵线。然后第一个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就去问他的房东啦，哎，洪松有没有什么条件啊？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哇，那个房东就警觉了，说洪松最讨厌女孩子。他最讨厌那种积极的人了，你不要打电话给他，他最不喜欢接女孩子电话。然后就觉得有一点挫折，可是对他喜欢的那种好感摆在心里，好，尤其又挑起我那种不服输的欲望，你越不想我就越要努力。好，那我就开始拿了一个平面的房子的小房间，然后他的专长那个时候是室内设计师，我就跟他请教他的专长，然后约他出来请我吃饭。
嗯，啊，那等于说是美诗制造机会给洪松哈。洪松那时候是敏锐感觉到这女孩子请你吃饭不是单纯的只是为了谈事情，你当时是不是有敏锐的感受到？
嗯，我有感觉好像不是很单纯，我也乐意。
所以呢，所以后续的发展是怎么样？就是美诗不断的制造机会嘛。洪松，难道你没有想过你要也可以主动出击吗？
哦，因为我这个人比较被动，那时候既然他很主动，那我就
继续被动下去，
很享受。对，但是因为我不太好约啊，因为我工作的关系，有时候要加班，有时候要到工地去，那不是很能够掌握。那所以他后来有一点生气了，他就说他不约我了。那后来就变成我约他了，是这样子。
美诗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样去认定这个男人就是你一辈子你决定你要娶的对象？当时，
后来他来找我，他也不太好找，因为我这个人交友广阔，又爱聊天，那么也在那个残障团体当中也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那么就在这个过程大概半年之后，我的身体就是24岁那一次忽然又不行了。不行了之后，我就躲到教会去跟上帝哭求祷告。那么那段时间我在教会的时间，他就买一些干粮做给我当零食吃，然后每一次干粮就会写一封情书。哇，看那个情书都觉得很享受。那么情书收集了几封之后，我就拿给我爸爸看。我就跟我爸看，我爸说这个男孩子不错哟。然后我说可是他脚怎么样，他说你有什么条件来衡量这件事呢？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好啊。好，那我爸没有想说哎呦你不能找他哦，你找他怎么背得动你哦，他没有这样说。所以我爸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让我在这个感情的方面可以再更多的去深入的认识。那么后来我跟洪松互相表达出彼此的喜欢之后，我对他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你要去教会。那么我记得那一天他骑摩托车载我，我抱着他的腰就教他唱《野地的花》这首歌，然后再来我说你要去教会认识我这样子。
嗯，那这样子啊，美诗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当他跟他家人介绍说洪松啊，就是有这样一个男孩子对他好，甚至把你写的情书给父亲看，父亲抱持的是一个肯定的态度，说可以去走这样子一个感情。那洪松呢，你自己在你刚才有说到说，其实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你希望将来你的伴侣就是在身体方面会比你更方便，
是，
可是你所看到的美诗，他在身体方面其实并不是比你更方便，反而比你更多的麻烦，因为他不断的会有病变发生，许多的未知都在可能在他身上发生。你呢，那个时候有没有警觉到说我要刹车？
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他比我方便
啊，
对，那他比我方便，那而且他的个性我又很喜欢， 那后来就喜欢下去了。那后来他怎么越来越病变，这个实在是没办法控制。
嗯，
那已经喜欢了，那本来想早一点带他去见爹娘哈，那可是他后来病变了也不太方便，那所以就家里一直问，那我就说啊，有啦，有一个朋友啦哈，那我就拿以前的照片啊，还不错啊，不用拿拐杖怎么样给他们看，那我想说没事，可能会好，好，有可能会好。那我一直抱着这个希望，那也其实我也那时候还不是很认识那个基督教这个信仰哈，那我自己就经常祷告，那祷告不外乎要没事，要得医治，就是上帝你要医治他，就是照我们的意思来讲，那经常祷告，那后来的情况就演变得很不可收拾。
对，在感情上面嘛，也是越演越烈哈。
对，
美师在这边要请你谈一个，我觉得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感动的，就是红松在你身上所做的一件很感动的事情。我们知道说，其实虽然上帝没有医治你身体上的问题，可是我觉得知道你故事的人都相信上帝赐给你一个非常宝贝的丈夫。那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在你生病的过程里面，这一位你所选定的伴侣，他当时是怎么样来照顾你的？
我后来病变了，决定去住医院之后，他就每天下了班一定会在我身边。然后第一次开脊椎手术的时候，那一次，也就是他离职的那一次，那一天，然后他就是每天在我旁边陪伴。然后平时白天有看护阿姨照顾我，看护阿姨一定要等到红松出现了，他才能交班的回家。然后红松就接下照顾我的工作，我那时候开刀躺在床上也不能动，那到屎到尿他就撑着两只拐杖帮我做，我都经常在害怕他万一拐杖滑倒尿翻了怎么办那红松都说哎呀你不要胡思乱想。那么这中间我就跟他有说不完的情话，那么我心情低落，红松就在旁边摸着我的头，然后就这样子很呵护我，我就在享受他的爱情。那么面对上帝的觉得他怎么那么过分，那我们就两个人一同的就享受爱情，然后不去多想那些痛苦跟怨恨。我想那个时候我得到爱情的滋润是一个让我继续走下去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我经常会心里想，也会对我的旁边的朋友说，我是红松的寄生虫，要是没有红松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每天就期待他就要来到我身边，我每天就在期待等待他在我旁边的陪伴跟守候。那就是这样子一直到我出院，他还是一直陪伴守候着我，然后照顾我生活上的很多的点点滴滴，我的重心我的眼目完全在他。
我想是因为有爱做根基。您刚才说红松的时候辞职，你为什么要辞职？
哦，是巧合吧。
哦，
那时候
我以为是为了美师呢，
做了一段时间了，那觉得想休息一下。
嗯，所以辞职之后，你等于说是全心的照顾美师哈。
嗯，差不多。
嗯，里面有一点八卦的，就是说我知道，其实当时美师还有其他的追求者，不是只有红松，包括你住院的时候也有另外一个追求者，其实也对你很好。
嗯，
那为什么你还是最后选择红松？
我觉得。我想经历过爱情的人大概晓得那种莫名的喜欢，一看上去就是顺眼，跟这个红松牵手不会手怪怪，跟别人牵手会手怪怪的那种不一样，就是认定了。那么我那时候没有想说啊，我经过多少的思考我要跟他在一起，我就是已经离不开他了，我想到他我就快乐，我期待就是他在我身边。那另外那个我知道他也对我很好，而且他的身体的条件更适合照顾我，这是一个以比较现实的状况来说，可是我对他的那种爱情就是没有到这种状况。
嗯，后来你们是多久交往多久才确定你们要进入婚姻当中？
哦，这个又是一个神迹了，这不是什么我们交往多久确定。后来我出院了之后，参加石原娜他举办的残障的一个婚纱表演的婚纱秀的表演。那么我在 去参加这个甄试的时候，就拉着洪松一起去。那洪松其实，我想当他跟我一起听到医生对我的宣判，他跟我一样的绝望无助，而且他心里做了一个决定，愿意陪我走下去，不管我们有没有未来。那事实上，医生对我做这个宣判之后，我也没什么未来，我也没办法考虑我两年、五年、十年，我没有办法考虑。那么我就知道，我要把握我现在的快乐。好，留下最美好的回忆。那么我就去参加这个甄试，然后拉着洪松一起去，
就是要做模特儿，是不是？
对，残障模特儿。那去的时候，我就跟着大家说，他是我本来要步入礼堂的男朋友，可是我碰到病变，所以想参加这个活动，一圆婚纱梦。那么没想到我们这个走秀就让他的父母亲看到了，而且这当中有两个很可爱的小天使。丘比特，好，一个我的堂妹，一个他的堂妹，两个就是北一女的同班同学，还坐在隔壁，两个七七出出就讲起我们两个的故事，然后就彼此通风报信。那么洪松那边的那一位堂妹，在他们家中算是读书读的比较多的一个世家，所以对于讲话各方面的分量会比较有力量。那所以他的爸爸妈妈其实有形无形已经晓得我们走得很不错了。
嗯，就是因为父母亲，洪松的父母亲看到你们的婚纱照，
对，
就对你有了更深的印象。
他爸只看到他头好，就是头发，就说啊，这是我洪松啦，他怎么做这种事？
他是在报纸上看到，
哦，在报纸上看到的哦。
结果那一幕是先自己的
哦。好，那因为是这样子，洪松，您刚才谈说，因为你不想让父母亲知道美食的状况，其实不是越来越糟糕。那当你开始要跟父母亲表达你要娶美师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实际美师的状况告诉你的父母亲？
哦，其实不是我表达我要娶美师，因为当美师这个状况一直发生下去，那都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那我也想说，我不结婚也没有关系，那我跟他在一起的话，我就是陪他陪美师，那多久陪多久就算多久。那时候其实是蛮怎么讲，有一片乌云在天空，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日子不太长。对，那就是这样子。那也不会想说要以后要结婚要生小孩或干嘛，就是我就是纯粹就是陪他而已。对，因为我想这个婚姻不管是哪一边的家长，是任何一个男孩子的家长听到，可能他都会觉得不妥。嘿，因为对象的状况太不稳定了，那所以我就没有积极的讲。那倒是因为我的家人看到了报纸，还有看到了电视，因为我们去婚纱秀嘛，那结果他们就提说带回来看看啊，好，带回来看看。那就结果回去看看，那他们就主动提说要让我们结婚。那我们一个字都没说，是他们说的。
哦，是你爸爸妈妈就是
对
说你们就可以结婚。
对，他就说啊，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哈，那日子怎么样啊？
你们真的是奉父母之命进入婚姻的哦。
哎呦，我听到了真是太快乐了，我居然真的可以嫁给他。他妈妈主动跟我说，哎，你们可以结婚啊，看你们安内北拜啊，安内结婚啊。哎，我好开心哦，真的从头到尾洪松没有跟我求婚过。
那你是不是一直很期待他跟求婚呢？
不是，其实当医生对我的宣判之后，我知道换一个立场，洪松的立场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能够多陪我一天已经算他对我的爱了。那么他不愿意把他讲出来，事实上这个担子太重，不是人人不是真的不是说你去努力或者可以当我再怎么努力，我没有办法改变我一连串的病变，所以我能说什么呢？我就是觉得他愿意多陪我一天，我就觉得很快乐一天。
进入婚姻就是结婚的时候，你们又有没有特别经历一些什么特别的恩典？比如说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没事可别谈一谈。
那么决定要结婚了，那玉璞见中就说这个要得到教会的祝福，洪松一定要成为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所以就在同时，洪松受洗的那一天的中午，我们就一起去公证结婚。 然后后来教会为我们举行了那个结婚的祝福，也是由美珍来领会带领大家唱诗歌。我的许多的卫信主的
参与了，
对卫信主的一些朋友们都记得，哇，那个个儿矮矮、歌声好美的那位女孩。那么这中间有非常多教会的那个无私的奉献，而且就是补上我们一切的需要。
我想哈，谈到这里就觉得说，其实教会给你们的弟兄姊妹给你们的帮助非常非常大哈，因为特别是美诗在身体上面常常需要别人抱上抱下，上楼梯下楼梯，这点是红松没办法帮你做到，可是我也常常看到一些弟兄很主动的背着你上下楼梯。我觉得在生命当中虽然有一些不完全，可是神也差派一些天使，
好，
大天使小天使在你们旁边祝福你们。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当然你们进入婚姻当中了，那接下来要面对就是怀孕生子这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一个神迹。不过我们再听一首也是由美诗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埃及王子的这个插曲，在这个插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请美诗跟我们谈谈有关生下雅雅这样子一个过程的经验。
欢迎继续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今晚美珍再一次的邀请到节目中的来宾林宏松跟周美诗夫妇两个人，跟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块共度这60分钟的时间啊，盼望透过他们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啊，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平安跟喜乐，还有信心。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谈到的是宏松跟美诗夫妇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一次偶然的相聚，抓住了彼此的吸引力，然后造成了今天你们在婚姻生活当中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开始。但是呢，进入婚姻之后，我想美诗会跟一般女孩子一样啊，除了期待能够做一个好太太之外，就是期待做母亲。好，那可能对宏松来说，一个孩子的生命的形成是一个意外，可是我相信是神的旨意在里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夫妻两个有没有一些挣扎？那我想这是在节目这个后半段，想请夫妇两个人来谈谈你们各自当时的心情。美诗能不能谈谈你们结婚多久之后你就怀孕了？
我能够结婚觉得好开心，可是我们结婚之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我们很享受彼此的关系，起码我个人非常享受跟宏松的关系。我记得结婚第一年，我好喜欢把他压在我的身上，就是把他压扁扁，我就觉得哎呀好高兴哦，好幸福这样子。那么我们去聚会呢，去教会，下雨天我们就不去，有事我们就不去，好，没事好我们就去。然后我们很喜欢参加家庭聚会，我住在万华区，那么万华区的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们哈，然后这样彼此分享啊，然后这样我就朋友啊，尤其他们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只要一开口，他们几乎都会补上他们可以做的部分，这真是我们的恩典。所以上帝把我们放在龙美教会万华家庭聚会当中，是我们很大的福气。那么在结婚之后，我就一心思慕对宏松的爱，那么我所有的焦点就是跟他有一天就快乐一天。那我就在想啦，他这个人那么避暑哈，他自己讲的，那么万一他失去我，他应该会很痛苦。那么我们今天已经结婚了，我可不可以生一个像他又像我的宝贝？那么事实上我从小就脊椎侧弯，对于生孩子的事情其实我想都不敢想，可是我开始有这个念头，而且这念头越来越扩大，没有离开过我的头脑里面。我每次去医院，我就会问医生我可不可以怀孕，医生几乎都说你不要尝试，万一小孩没有了妈妈，你觉得你生这孩子有什么意义呢？那么我就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还是打消不掉我心里面想生孩子的冲动。那么尤其在我怀雅雅前半年，经历两次急诊住院，因为我导尿的关系，经常会引起一些尿路感染，甚至可能肾坏掉的一些更可怕的一些状况。所以我就很想，我若不赶快生，我恐怕没机会了，我的身体恐怕由不得我。第一个，第二个，宏松的父母亲接纳我们，也知道我身体的不方便，可是他们对宏松真的有非常深厚的爸爸妈妈的爱。所以我的婆婆在以前就跟我说，若是我不能生，那是我进家门第一个过年，就说我若是不能生，要帮我们去养一个来抱，好，他们来养到可以交给我们为止。所以我就觉得我更有一个靠山，让我可以来试试看。那可是宏松那个时候在市政府上班，还没有正式公人员的资格，好，我现在还在努力中，所以他就在努力准备考试。那他给我的一个条件就是，想要孩子慢慢来，不要急，等他考上再说。可是我发现我恐怕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等待，所以我就有预谋的意外的一次的尝试就怀孕了。
哦，是在你的预谋之内哈。当时可不可以问一下，就是你当时的身体状况是什么样子？下半身还有知觉吗？
我下半身没有知觉。
那你还那么勇敢想怀孕哦？
对，所以说一个比较限制级的，我跟宏松在一起有很多的那种很特殊的感觉，我感觉不到。可是我抱着他，我就觉得我非常非常的幸福。
是，
对。那么，在我身体状况那时候是撑两只拐杖哈，一样。 倒尿，而且那个自己尿尿的时候要敲肚子。不过我觉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真的很多，我离开医院没有多久之后就到我现在的办公室上班，这个中央产物保险做总机的工作。那个上班的空间非常的适合我，可以继续的来赚钱生活。那么后来洪松也很奇妙的有特殊的机会进入市政府上班，所以我们算是两个还蛮稳定的工作。而且在这工作场所当中，上帝也给我一些非常照顾我的同事，甚至是很交心的好朋友同事。那么所以在我工作的状况之下也很稳定，然后我心里从来没有消灭想要生怀孩子的念头，所以我就抱着一个哈，不怕危险艰难就试看看。那么我知道有很多人预备怀孕很久都没有办法受孕，那我就在那一次故意的意外一次就怀孕了。
嗯，那洪松谈谈啊，就是当你知道美诗怀孕的时候，你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
哦，我当时非常的生气，因为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说他身体的状况不是很稳定，那不适合怀孕，那万一怀孕的话造成他身体任何的恶化，那都不是我们愿意见到的。那而且我是认识美诗，并不是认识我的小孩，我的小孩还没有来，那我是珍惜现有的，那不要再去破坏他。可是美诗不听话，他就故意意外的怀孕。
嗯，
那一阵子我真的很生气，而且每天都生气。那后来是因为我在想，既然来了，而且她怀孕了，不应该再一直给她压力哈，那对小孩子也不好，所以就接纳，那转变一个心态，就是说既然来了，那就接受吧，所以就比较平静。
那么我怀孕之后的第一次验尿，怀孕的那个结果，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婆婆，哇，她好开心哦，她说她做梦哦都梦到笑得起来，我怀孕了，好开心啊。那么就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啊，就在那一年的端午节的第二天，端午节当天我的婆婆还跟我说你要多吃鱼，我说哎呀我又不会弄，很简单我告诉你啊，怎么样怎样。第二天的早上忽然她就被车撞死
哦，
就晴天霹雳，五雷轰顶，一下子人就呆住了。
嗯，
那洪松就赶快我们就回乡下去。
是，我想这是洪松很心里很大的遗憾，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请那个美诗谈谈，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怀孕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担心过肚子里的孩子他会不会健康？
那么我忽然碰到婆婆走了，那旁边一些亲朋好友敢讲话的就有劝我，若是要拿掉孩子要趁早。那么因为婆婆走了，这个打击震撼很大，让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一定的，没有什么是可以预备的，没有什么是你可以去筹算的。所以他在我的肚子里面一天天长大，可是我也不保证我看得见他。所以一直到要临盆的前一个月，我才开始收集很多教会的基督徒给我们的许多婴儿的东西。
哦，那怀孕真正要生产的过程当中，你大概痛多久的时间？
哦，我整个怀孕小野芽的过程很顺利，非常出奇的平安。那么就连我倒尿的问题也不会构成怎么样，那我每天还是要敲肚子，哎，一样要敲肚子，我雅雅就这样被我敲敲敲敲长大。而且我在怀他的过程之中便秘非常的严重，连吃两三颗泻药，雅雅还是在我肚子里面，我甚至不小心跌倒从楼梯上摔三格下来，雅雅还在我肚子里面，他在我肚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平安。
所以真的是上帝的恩手保守哈。那小雅雅出生了，看见他是一个很健康，而且他现在很活泼啊，好贴心哦。不知道你们在这样子看见雅雅的时候，你们心里面的感觉是什么？这么健康的孩子，洪松可不可以谈一谈？
啊，看到他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在医院看他第一眼的时候，这个小生命出来了，真的是上帝所赐的宝贝啊。
嗯，
嘿，
美诗呢？
我看他第一眼他在加护病房，因为他早产一个月，那他的状况不是非常好，他的食道甚至不能吸收牛奶或者是母奶，那么这个状况维持两天我就哭了那我就为了他宝贝他就哭，后来他很快的就能够很快的就恢复然后出院，那这当中有我们教会许许多多的支持陪伴跟祷告，那也不可否认的在我的家庭聚会当中甚至很多人陪着我走，可是他们也不相信我能走到什么地步，所以看到这些都是神迹。
对，都是一个记号，特别雅雅就这样每一天都在你们面前、
嗯、
好像提醒你们就是神的恩典神的作为，
而且上帝听我祷告又像我又像他。
对对对，我们看凡是认识雅雅这个小女孩的人都觉得哎，她实在是父母亲的那个很好的翻拍的一个成品啊、哦
嗯。
我想从一路这样子走过来，从你们还没有结婚到进入婚姻，然后现在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你们竟然可以拥有一个身心都健康的小雅雅。洪松刚才有跟我们谈到说，其实在这信仰当中你开始有一个非常真实的经历。其实我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其实我去过你们家，我觉得你们住的地方也是神的恩典。
对，
因为一般来讲像洪松要开车嘛，那因为对他来讲比较方便，那好像我们在台北是一位难求，可是上一次我跟洪松去贵府拜访的时候啊，就发现洪松一路上开车都说恩典恩典。我想是不是就住的这个方面来讲，你们可以谈谈神在这方面怎么样给你们祝福。
哦，真的是非常大的祝福。我们因为那时候我有一次带美斯回乡下去，然后搭那个中兴号的客运，那结果他上下非常的不方便，然后到了休息站他下去上厕所又让车子等了好久，全车都在等他，我很不好意思。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假如要跟他在一起，我一定要买一部车。那后来我们就买一部车。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有打听说台北市的那个公有停车场提供给残障停车是免费的，那所以我们就好感谢这个恩典。因为假如说需要费用的话，可能比我们房租还要贵、
嗯、
也不一定。
对， 对，
那我们的房子是上帝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祝福。我以前不知道台北市有出租国宅，那我意外知道之后就去排队，那么就在我们结婚的当月就申请下来可以住。那么我们现在的国宅的位置呢，可以瞭望淡水河，还可以看到北投，这是我们的夜景、
嗯、
那么旁边有很多的公园，有中正纪念堂，有青年公园，有植物园，那是我们小雅雅玩乐的花园。
对，
那么我去上班不要三五分钟的车程，洪松他开车有专属的停车场又不收费，然后去他的办公室市民大道也很近。那么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两房一厅的这个住处，不要花到我们6000块的房租。
好恩典哦，真
的
是生活在
恩
典中。
对啊，神没有看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也不常在那之前我们也不常灵修祷告，然后是都到了有事才求，然后也没有很按时的十一奉献，也没有好行为可以做光做盐。好，然后我们夫妻之间其实也会有闹意见，经常的闹意见都没办法解决，那神真的是用爱来吸引我们。对，那我们刚刚说那个夫妻的意见，那最近我们比较有一个体会，就是圣经上有提到好几次的磐石，我有他是我的坚固磐石。那自从我跟美斯有意见之后，我就发现凭我的聪明才智，凭他的聪明才智，都没有办法撂倒对方哈，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对方能够心服口服。那唯有我们依照圣经的教导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和好，我们的关系才能够稳固。所以真的让我们经历说他真的是我们的磐石，一点都没有假。对
对，我想这就是洪松自己在这个信仰当中一个很真实的经历啊。然后夫妻两个又经历这么多这么多的未知的病，未知的一些状况，然后在这个当中信心难免会起起伏伏的。
对，那时候真的是信心完全瓦解。
嗯，美诗是不是也是当时这样的感觉？就是
我对上帝的门心门关起来了，我想到上帝就只想痛苦，而且难过的哈，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承受。所以说祷告我就去找基督徒为我祷告，那我唱诗歌嘴巴不开口，听讲道的时候就会打瞌睡流口水，我就是没有办法让上帝进到我心里，我因为我太痛苦了。那么一直到刚才说的那么多点点滴滴的奇迹恩典，尤其在面对洪松的爱情，他的接纳跟安全感，以及小雅雅让我能够有这个机会当母亲，在亲子关系当中体会到那种无私的奉献，我为小雅雅，我宁愿冒着生命危险生出她，那么我就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点点滴滴去回应我跟上帝之间的也算是亲子关系。那么我虽然现在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对于未来是未知数，但是他是掌管未来的上帝，而且他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我不信他的时候他已经证明给我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一辈子我最重要的就是紧抓着他不放。其实在这中间过程当中，我的心对上帝关起来，可是我死咬着我是基督徒，我信主耶稣，我要得永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辈子我的病痛带给我很多的折磨跟痛苦，很实质上面的一个生命上面的一个折磨，所以我说我的来生我不要去轮回了，哈，唯有耶稣有永生，而且那个永生是美的，是好的，是没有病痛痛苦的。这辈子我过得不好，我下辈子起码要好，为了这一点我一定要有一个保障，永生的保障。那么感谢主啊，在这样子的状况之中他还是爱我，而且让我的生命也开始被他医治，让我里面的心也开始开放，那些的痛苦，那些很不能过的心结，他就带我一一来度过。那我跟洪松之间很多的问题，他倒不倒我，我倒不倒他，因为我们各有各的坚持。那么我自己的个性的某一些部分都很坚硬，哎呀，我觉得有上帝真有盼望，那些部分都可以被上帝拿去。我觉得在很多的家庭或者是夫妻当中，面对个性的部分就是很无奈，因为你就是这样，我也是这样，你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其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有不一样，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嗯，讲得真好，讲得很受，我听了就很受鼓励。
对，真的是这应验圣经上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真的是这样，看我们这么软弱的人，那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白白给我们，那让我们非常的非常的忏悔，非常的感动。
对对，真的在爱里面悔改，我觉得好棒哦。
神真的是用恩爱来恩待我们。
对，我记得圣经上也说主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而且爱我们就爱到底哈。在我们不想理他的时候他爱我们，
对，
在我们已经觉得我们不想再跟他说话了，上帝还是在我们旁边爱我们。
对， 爱我们。
对， 对，好，我们现在既然听到两位对上帝有这样一个爱的这种体验啊，就是对上帝有个回应，其实我想你们夫妻两个真的不容易，就是彼此这样一路走过来。就像美诗说，他其实很想为洪松做一件事，他觉得他能为你做一件事就是为你生一个宝宝。那我相信洪松对美诗也有一个，就是我也很想多为美诗，如果我能力做得到，我相信洪松也一定愿意为美诗多做一些。那好不好，今天趁着这个节目的麦克风前嘛，哈，我想你们的爱真的是很不平凡，而且我自己觉得都很受鼓励，真的盼望上帝也赐给我一个这么爱我的未来的伴侣。
阿妹，
对对对。但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机会，趁着机会也请你们互相能够毕竟走过四年了，未来还有多少年我们不晓得，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也相信你们都彼此非常珍惜每一天的生活能不能趁着机会彼此表达你们心中对对方的爱或者感谢。洪松可能有点害羞，那我们就请比较开放、比较敢说、敢表达的妻子美诗先来说。
我现在我生了雅雅之后，本来是想有一个雅雅就是我的心愿。那么一天天看他长大，我的心愿就是我要跟着洪松保持一定身体的稳定健康，然后白头偕老的抚养雅雅 到长大成人，这是我一个做母亲的心愿，也是做妻子的心愿。然后还有我希望我跟洪松能够一起走这信耶稣的道路，一直到进棺材，一直到去见耶稣的面，都不偏离，都要一起的经历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更多更多的改变。
嗯，那你要不要对洪松说出你心里的谢谢？
我最爱他了，要是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是真的。
是哈，这是美师心里的话。那洪松呢？
我要谢谢我的美师，这样子的来鼓励我啊，带给我欢乐。那其实我要跟美师说，其实我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愿你能够包容我，原谅我。那我对你的爱是没有改变的。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爱到永永远远。
阿门。
呀，这就是你们的真情告白哦。哎，这卡带会留着哈，所以你们如果吵架的时候拿出来听听看，你们曾经对彼此说什么，这是证据哈。啊，今天真的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邀请美师跟洪松你们这对夫妇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你们自己走过的心路历程。在节目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好不好请两位都各自对收音机旁的朋友说出你们祝福的话。我深信许许多多人，他可能不一定是身体上，他可能心灵里面残缺了，觉得上帝遗弃他了，或者是得不到帮助，看不到盼望。那么我相信你们的故事可以鼓励他们，但是透过你的口，能不能更深的来鼓励收音机旁的每一位今晚跟我们共度这60分钟的听众朋友。还是请美师先开始。
我盼望所有听到我们故事的人，你们是有福的人。我们抓住主耶稣，我愿你们借着我们的推荐，强力的推荐，你们也要来抓住他。你们若是有保险的概念，你们就更要有这永生的保障。
嗯，
所以打开心门，认识耶稣是最重要的，你就呼求他，他必要垂听你的祷告，必要回应你的恳求。
嗯，这是美师在信仰里面真实的经历哈。那请洪松也给收音机旁听众朋友一些鼓励的话。
好的，那就依照我所经历的告诉你们，圣经上哥林多后书有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各位朋友，只要紧紧地抓住上帝，在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要宣告你已经刚强了，就是这样。
是，非常谢谢洪松还有美师夫妇在节目当中最后给听众朋友的祝福啊！今天节目的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哈，美珍非常的感谢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跟我们一块共度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愿今晚的节目能够再一次的鼓励你，也让你看见生命当中其实有盼望，有信心，有爱啊。云彩飞扬这节目真的盼望能够透过每一个不同的生命见证故事传递爱与希望给你，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其实不管光景如何，不管有多大的难处，有一双恩手啊，愿意带领你，愿意陪伴你，愿意扶持你。好，今天节目呢，我们还是愿意提供五卷节目卡带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包含上一个礼拜洪松跟美师他们在节目当中所分享的，我们两卷是一套，所以我们有五套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对美师跟洪松的故事觉得很好，你想保留，你想送给朋友，那都欢迎你来信或者是用传真的方式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如果你要用传真的方式，请拨2755782227557822，然后注明给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美丽的美，珍珠的珍。那美珍在这里要谢谢你，也要跟我们的节目中的特别来宾一块跟你说声晚安。
晚安，
晚安，
愿上帝赐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的生活当中呢，有平安，有恩典。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当中再见喽。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四处奔跑。